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一般我们为了表示谦虚或者是客气的话，不是有句话说，哎，痒要自己抓，好要人家夸吗？
是啊，不过这句话的前半句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啊，还是要亲力亲为。哎，难不成你又遇到那个自夸自擂的人啊？
对呀，我遇到了，但是我跟你说，他不是人。他是
骂人呢、啊？
不对，不对，不对，对不对？他真的不是人，他是我们的天主。
天主，
嗯，
你别胡说八道了。天主什么时候自吹自擂的？
哎，我说这你就不相信吧？你看，来来来，你看这个，看这个，
嗯，
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一的这一句啊，你看看，
我是天主，
嗯嗯，
啊，我是上主。
哎，再继续念，
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
嗯，
不轻易发怒，赋予慈爱和信实。
对，你看，没错吧？哪有自己说自己是慈悲宽仁的、啊、对不对？
你看你，你才自以为是的误解了上主的话呢。
哪有，
经上不是写着吗？上主从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宣告说。
哎，你们两个又在争什么了？
嗯，
谁又宣告了什么？
老爸，我告诉你啊、嗯、你看多么、嗯、你知道多么啊，多么的性格又发
作了。
哎呦，哪有了、
又怎么了？
嗯，
别说我知道了。
嗯嗯，
是不是又圣经里面的哪句话又开始争论了？
嗯，
多玛，你别争了、嗯、我们把这个主日的弥撒里面三篇经文都读完了，我想答案就会出来了吧。
哎呦呦，
好，那多玛你还是念读经一读经二。
嗯，
丽莎你就念福音吧。
好吧，这字典出来了，我们就照字典的说法去做。我们先来看读经一啊，读经一是出谷记啊，他说，那时候梅瑟清晨起来，照上主的吩咐，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上了西奈山。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宣告上主的名。上主从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宣告说，我是上主，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不轻易发怒，赋予慈爱和信实。梅瑟急忙伏伏在地朝拜说，上主，如果我确实在你眼中得宠，求你与我们同行。这人民固然执拗，但是求你宽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让我们做你的子民。这是读经一出谷记部分。那么再来就是读经二，
圣保禄中途，
他是圣哎，圣保禄中途至哥林多人后述，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努力追求完美，要接受劝勉，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相处，这样仁爱与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以圣洁的吻彼此问候，这里的众圣徒都问候你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诶，这句话好像在弥撒的时候神父经常念的
嘛、嗯、弥撒
对不对？
对
对对，这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好，丽莎，来福音部分。
福音部分仍然是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尼科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了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
嗯，这是今天的福音部分。
嗯，
这些部分答案不是已经比较明显一点呢？哈、读经二就告诉我们人有哪些缺点，要怎么做。
嗯，
是不是？
对，
就说要努力追求完美了，免接受劝勉了，同心合意了，要彼此和睦相处了。
对，
可见在读经义里面所提示的那时候的人就缺少这些
对
美德啊。
嗯，
那么现在福音里面就告诉你说，哎，他派独生子下凡，
嗯，
把爱彰显出来了。
对，
那我们再回到读经义里面，是多么的疑问啊！天主是不是那么自夸？
嗯，
那梅瑟上山的时候，
嗯，
是天主的旨意上山的，拿着石板上去的。
对，
那天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在梅瑟没上山之前，也就是说，当时梅瑟所带的人，把天主当作什么的天主？用天主看法是两种看法，一种是战神，一种是惩罚的天主。
战神，
嗯，
带他们打仗的，
嗯，所以用这种的严厉的眼光来看天主，所以他先要表白一下，
嗯，
你们不要恐惧，我不是那你们所想象那种的，所以先把他的，把他自己的内心所想的跟他所做的先告诉你，
嗯，
哈，也就是说先宽慰了梅瑟，你所接近的不是你们所传说的那个人，那个神。
哦，我知道了。
嗯，
也就是说，从远古、远古、远古、远古，天主没有显现给梅瑟之前，所有的人们对于天主的认知是不正确的。
嗯，嗯，
认为说他就是
恐惧，
我犯了错，他来处罚我的，
嗯，对对对，
他不会爱我的。
嗯
啊，或者就像老爸说的，他是战神，他是带我们去打仗的。啊，
对啊，因为你看到那个旧约里面啊，
嗯。
天主有很多惩罚，
啊，对啊，惩罚很多，
啊，
可是当时人太坏了嘛，
对，
所以天主才会惩罚他们嘛。
嗯，这个说的其实一点都没错，哎，
是到照我们小时候所听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嗯，
对对 对。
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跟小朋友们在做这个，那个时候不叫主日学，叫道理班呢，啊。
嗯，
那些道理班的老师，你看，你看，你看，你摔倒了吧？就是你上课不好好听老师讲课，
嗯，
然后天主惩罚你的，
嗯。
那个时候都是用惩罚来告诉孩子们哈。可是后来我慢慢大了以后，我在听了有的神父跟我们讲说，到中国来讲这个问题错了，应该讲天主是爱我们的。
嗯，这个其实啊跟那个西方的教育啊，
嗯，
跟东方的教育不太一样。
嗯，
西方的教育呢其实是讲究爱，
嗯，
他们认为只要爱孩子，孩子就会往美善的方向。
嗯
啊，在东方的人，我们从小就说棒下会出孝，
要棒喝他，
对，要打他，
嗯，
要鞭打他，所以这是教育上斯巴达教育跟爱的教育当中最大的不同。
对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讲说，西方的接受天主的教育的比较早，
早，
嗯，
对，
对他教化
他有爱的感觉，
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受的影响。
嗯，
那我们不是，我们受佛教的影响比较大，
嗯
啊，所以很多东西的话，我们就说啊，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的思想。
嗯，
我们把鬼神是连在一起的，
是同样的作为的东西，
啊，我们是害怕的心情去接近这个事，
嗯，所以是有恐惧在，
恐惧，
就是说他可能会惩罚你，
嗯，对，
他可能会让你什么永世不得
超
生，
啊，嗯，
所以会害怕，啊，
害怕，
嗯，
所以新约开始耶稣一再强调什么，天主是爱，天主是爱，
嗯，
啊，那么把独生子降生下人吧，因为在我们中国来讲什么儿子是最宝贝的东西，
嗯嗯嗯，
是天主的礼物，
嗯嗯，
是不是？
对，
所以不能够轻易割舍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家里要有儿子去做神父的时候，也是要多大的阻力在那里呀，啊？
对对对，
啊，都舍不得啊。
嗯，我前两天听了这个我们教堂所录的一段，就是在台北啊庆祝圣召节的时候所举办的一个这个。
嗯，
对青年人所办的一个算是宣道的会吧，
就是那个国际圣召节
庆
祝活动。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听到那个陈若石神父的父亲说过，
嗯，
他这一辈子对人来讲他感觉到最光荣的一个称谓是说我是神父的爸爸，
嗯，
啊，其实后来我想想也真是的，哦，家里有人当了神父或当了修女的话，这父母真的是可以头一个他就对他放心了，
嗯
啊，因为
已经交给天主了。
对，然后这个程妈妈说，哎呀，你不知道我有这个神父儿子多好，他每天第一件事就先为我祈祷，他还为了因为自己是糖尿病， 而眼睛看不见了，后来他求天主，哎，有一个眼睛又恢复了，
看
又看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经过了若干时期的演变之后，到了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要是天主是爱，天主鼓励我们的是爱，不要再以那种惩罚的心态跟孩子们说，哎，你不乖，天主惩罚你了，不是这样子啊，你看你没有做好，对不对？哎，刚刚跌下去痛不痛？不痛，对不对？好，那是天主扶着你的，所以你没有摔痛啊！来，赶快坐好。你看有这么舒服的椅子，为什么不坐？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语气的这个说法的改变呢，对孩子来讲，真的是像你刚才讲的，是一个正面的鼓励。
不过我觉得啊，大半的时候啊，从人口里出来的啊，不一定是包括修女在内啊，不一定真的是天主的话啊。有时候呢，其实大半都是人类的语言。
对。
那当我们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或者是听别人谈论天主的事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要做一些分辨的。
对，
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啊，你看教堂也有这些纷纷扰扰啊，怎么这个人喜欢这个或不喜欢啊，会有一些争执。可是其实大家好像要有一个正确的分辨，就是说他是人的话，
对，
人的动作，人的行为，他基本上和天主教会这些其实没有必然
的
关系。
对对，所以老爸解说过之后，我就觉得我刚才的说法我要修正了。因为天主是因为过去的人不知道天主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来对待世人的，所以他必须表明给梅瑟说，让梅瑟告诉大家说，我是上主，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不轻易发怒，赋予慈爱和信实。也就是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以后不要怕我，我不会那么容易处罚你们，我会原谅你们，我会爱你们，就是你们不如我，所以你们才会不断的犯错嘛。那你们跟我一样了，那就不会犯错了嘛。老爸，我这么说对吧？
对了，那现在说，今天我们讲的是天主圣餐了，对不
对,
对、那就是为了他表现的爱，所以把耶稣降生下来。开始啊，你不相信我把一个人质给你，那你做见证，好吗？就把我把孩子下来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啊，你由我孩子的身上去看我是什么样的爱。所以耶稣下来为天主做见证
了，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爱你们，把我的孩
子
都舍弃，
对，
降到人世间去受苦，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同时他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
而他并没有犯罪哦。
对，很重要的是他没有犯任何的过错。
哦，他跟我们一般的什么罪犯是
不
一
样
的，他是犯
罪，
但是
为我们的
罪
而嘛。
对，
所
以他的爱是大到无限大的，连自己的孩子都舍。
所以我们所讲的牺牲奉献就在这时候，他牺牲了孩子，把孩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才转过来说，我们要牺牲自己奉献上主。
我最近啊，在生活上有一些体会哦，但是没有像天主这么伟大说舍弃我的孩子的，但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哎，你为别人服务，我们教会常常有服务奉献啊，牺牲的教会嘛，所以你为别人服务。那么不久前刚过世的朱蒙泉神父，他有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你看不到自己的时候，你的牺牲跟服务才是真正的开始。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其实因为他有一本书，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啊，那这本书里面呢，我才读了第四页，要说读第一个章节的时候，这句话就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面。他说，你为别人服务是要从看不到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开始，
就是在服务的时候忘却了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是蛮难的一种功夫跟修养啊。什么事情都会先想着说，哎，我去做这个事情对于我的工作有没有耽误啊，对于我原先排定好的什么事情是不是我就不能去做了，这个时间太早了啦，还没起床就叫我去怎样怎样。好，那这个
历史上
所
讲什么，我们讲的要无私
忘却自己，
我们人呢都是有私心太重了。
对，
哎呀，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对呀，老爸，你看很难。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啊，他做了一些事情以后， 如果没有人夸他，他会觉得很落寞。
对，
所以你无论如何要讲他两句，哦，好棒好棒，他就觉得就像孩子一样。
对对对。
可是呢，朱神父却在他临终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言语，他说：“忘掉自己才是服务真正的开始。”那这个时候我就常常自己想自己啊，其实在大半的时候我也做不到。总觉得你看我做那么多，你们还在那里误解我，那个感觉就会觉得受到委屈了，或什么不好。可是呢，他这一句话就打开我的心，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你自己呢？不需要嘛？因为事实上，凭良心说，你去做的牺牲、奉献、服务，其实基本上有很多是你已经不求回报了。
对，
那既然是这样，那个夸其实也就多余了。
但是我们在意也，我们就在意也。我们晓得我这是跟我们是从小就开始的，你看幼稚园，
我你说我这个
我这个字啊，从小就开始了。你看小孩子，幼稚园、小学啊，那我们要问个问题出来，小孩子一定举手，
我
举手不够啊，我，我对不对？那我们去。敲门去按铃，你问谁呀？
我，
能怎么知道是我代表是谁呢？我回答就是我哈。所以我的这潜意识啊，从小就开始在这门，有我存在，没有办法忘我，所以要把我放掉是要经过不停的，我们讲说修养，哈，或者说真正的工作做到付出去，把我排掉，这是蛮困难的事情。那么信仰道就告诉我们要什么，把我先去掉，别人在前面啊，以别人为重，我摆在第二位的时候，哎，那是真正的爱。
这有一个小故事哦，可以跟你们分享哦。就有一个孩子啊，哦，他在跑步，他不停的跑步，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跑步啊？他说，你看那个影子啊，一直在我前面，我就是要追过影子，可是我跑这么久他都一直在我前面，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点醒了他，他说，你面对太阳啊，影子就在你后面啊，所以啊，很多时候啊，我们面对光明的时候啊，
黑暗就在我们的背后，
对，
那我就跟着你跑了。
所以跟着光明哈，你永远看不到黑暗，
嗯，
但是如果你面向黑暗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光明在哪里。
对，所以那故事好简单哦，
很简单的
故事，印象好深刻，
这小故事大道理啊。
所以你在服务里面呢，他们也讲的，把服务的定义来讲，说有三种现象啊，一种服务的时候就叫敲石头一样的，敲到半天再敲一片出来，就算很困难的，那你要得到一种像海绵一样的，要用你去挤才把水挤出来。我们才叫为富不仁，对，要炸人家的油呢，像骆驼穿针一样那么困难。那真正的服务什么，像蜜一样的，它自动的流出来，而且含有甜味的。
啊，哎，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啊，那个犹太人呐，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在圣经上，抹蜂蜜，所以让小孩子啊，
对，
去亲吻圣经，因为它是甜的，所以小孩其实
就会爱，
很喜欢去。翻阅圣经或看圣经，那对犹太人来讲，每个家庭呢都有一本圣经，而且它是放置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它绝对不会放在板凳上啊或什么，一定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呢，在全世界啊，其实他们在很多领域上都经常是大幅的
超越人家的。
对，那他，我觉得跟他们从小的教育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遵照圣经上所说的话。那为了吸引孩子们呢，能够爱上圣经，所以犹太人的妈妈经常在圣经上抹蜂蜜。
其实我觉得蜂蜜的香味是很诱人的。我倒它的甜我倒不是那么样的在意，我非常在意它的香味非常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读经二跟福音这两段呢，都只有七行。
是
都可以说是短文章大道理啊，要体会出来它中间的虽然都只有七行，可是你看看在这个读经二的部分呢，天主告诉我们这么多啊，我们你要喜乐你得怎么样， 你得去追求完美嘛，
嗯，
你要接受劝勉嘛，你才会喜乐嘛，你要同心合意嘛。所以这喜乐不光光是嘴巴上说呀，而且你要真正的去做到这些，一直到他七行都说完了，我觉得这个人家讲征服八端了，这个不知道是征服极端的。
这里头最难做的就是接受劝勉啦、
对对对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观点，
嗯，
当别人观点跟你不同的时候，人家劝你的时候，你就讲，哎，或者是生气，哦、对啊，很可能就是两种结果，所以我觉得接受劝勉啦，其实真的是一种自修哎。
好，那我们等一下谈这个问题好了。现在我先讲，跟丽莎讲了一下，她说。啊，稳圣经哈、
嗯，
那个在今天读经课里面讲，把你们要有圣洁的吻彼此问候，
嗯，
让孩子用圣洁的吻，
嗯，
跟天主问候，
哦，就是
不要用语言。
你看老爸果然比我厉害，我讲了半天的故事，我还没体会到
我早就说
跟读经课有关系。你看他一下就一下就点醒我们了，原来啊，犹太妈妈他们要做的呢是让孩子们用最
圣洁
的
吻
跟天主问候。
哎，那这
就佩服两个字、啊、
我上个礼拜就已经说过了，什么东西到老爸嘴里都有跟我们不一样的说法出来。
对、啊、那我们再继续讲一下、
嗯、
那今天是天主圣山，
嗯，
那我们去怎么体会天主圣山，以前都讲了很多都不讲了，那我们今天再讲一下，说在这个是信仰的情操上面讲，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天主圣山的很明显的具体的把它表现出来的看的话了、那第一个就是由上而下的那感觉，那么也就是说天主在上把儿子降下来，是不是十字架的第一根柱子、那耶稣下来以后，你看耶稣最常我们看的表现的吧，不管他用耶稣圣心的表现怎么表现，他是张开双手，十字架的双手、那耶稣到了人间时候呢，他是横的，是横的，一横张开双手拥抱所有的群众，你们都到我这里来嘛、是不是、哎、他是用横的、那横幕就出来了，我们看得出来了、天主在上，耶稣下架，张开双手拥抱，
就是个十字架，
十字架的心就出来了、好，那圣神躲到哪里去了？
说的也是，喂，圣神你在哪里？
他无所不在，处处都在。
好，那圣神就在天主跟基督交叉点，
那个十字的
中心
交叉的地方。
哦，
那十字架的中心？
不对，那个地方是钉子钉的。
那个中心，圣神居住
在心中。
那也就是说，由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那圣神力量什么，向四面发射出去了。东南西北他都可以出去，因为什么？基督天主给他开的路向四方发展上出去，所以他无所不在，都在你们心里面。
很厉害呢，你看天主是直下来、然后到了耶稣就变成横的，这是一个十字架、那圣神就借着这个十字架的一横一竖的交叉点啊，然后向东西南北四方去发射啊。其实如果我们给它讲成八方的话、它是成一个辐射状的方向发出去，不一定是东南西北了、哎呦哎呦哎呦，我到这个境界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它就是一种光嘛，
光、
就光四散出去。
那我们中国来讲说四海归家嘛，是不是？对，通路是东南西北是一个指标。
啊，老爸好厉害呢，
圈就来挂起来。
对呀、
你看哦，他连通路
都会用到了，
都用到了。
现在最流行
的名词，最流行最时髦的名词、而且你看，其实啊，天主更厉害。因为他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们、凡事都要有通路。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不
对？
那如果我们呢、其实做生意的、如果能够按照圣经啊、去执行、恐怕早就发财了呢。
不会，
为什么？
他赚他该赚的，他不会发财，但是他会比别人富裕一点。
你这样讲我不赞成，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常常有人讲说啊。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好像人就要穷。其实重点是，有一次我们的那个指挥啊，丽华姐姐，她就问我，她说：“你告诉我，为什么神贫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都知道他的企业蛮大的嘛，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记住哦，还有一个神， 神贫的意思呢、
嗯、
不一定是穷到没有衣服穿、啊、
神贫是天主很
穷，天主信仰上
是天主很穷，神贫
不是。我跟他解释的意思是这样，我说神贫哦，就是你在精神上，
嗯，
啊、哦，不是永远，就像老爸上礼拜告诉我们的是吃喝玩乐而已，
嗯、
啊，你在精神上是一直让自己很空，而且空出地方让天主住进去，
嗯嗯嗯，
啊，这个才是神贫的意义。神贫的意义不是说。你有没有钱、
嗯
啊、或者你有钱就是罪，不，你有钱但是你把你自己要花用的最精简的方式要花用的存留下来、
嗯、哼哼，
你多出来的钱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功、
嗯、
去帮助像大陆地区的这些希望小学啊、
嗯、
等等，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你自己不见得是每天家财万贯绑在身上、
啊嗯、
对不对，
对，
但是呢你的心永远是空出来让天主住进去、
嗯、
这样就是神贫的人。
对，所谓的神贫就是说在你的精神生活方面不是像一般人那么样的绚烂啦，去跑夜店啦，娇妹妹啦、
嗯、
干什么的，而是说你是一心一意的为天主的。
好，丽莎是讲的就是开一个问路给你们走了。
嗯，
一个人神贫是心里很空虚慌乱，这种人有福，为什么？因为你空虚，你容易接纳天主，
嗯
嗯、
他在你们心里说了就有福了。
嗯，老帕，这其实让我啊，在、
嗯、
教堂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体会耶、
嗯。
你看啊，通常碰到一些困难的人，
嗯、
他会走进教堂，
嗯嗯，
啊，就是平常的教友嘛，也可能是家里有一些。婚丧喜庆的时候、
嗯、对，
会求助于教堂、
嗯、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说会到教堂的人就像老爸刚刚讲的就是属于贫的人，
对，
那贫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钱、
嗯、
他可能在精神层面上需要一些浇灌，
寄托的、
嗯、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当他的心空出来的时候、
嗯、哼哼，
是天主最容易进驻的时候、
嗯、哼，
因此啊如果每个教堂他的服务人员都能够注意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嗯嗯、
那我们的天主教友难道会少吗？应该是会有兴盛时期出现哦。
对，很多的教堂都是大门深锁，
嗯，
然后你要找一个人问个什么东西、嗯、
没
有人，然后神父礼拜天才来啊，他就问不到事情了哈、
嗯、
所以像目前我们的教堂是现在的做法是大门是永远
开
着
的、
嗯、
啊，不只是大门，我们的后门也是开着的、
嗯、
分别有不同的服务人员在那个地方为教友们做服务、
嗯、
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你都可以来。就像有一次我坐计程车，我说回来我们到这个哪里的教堂、
嗯、
他说啊，我天天从那里过我都没有看到有教堂、啊、到那边哦，这一家哦，我说这一家，对，我说就是这一家，这一家我有看过，可是我不知道它是教堂。
嗯嗯、
我说你现在知道了，欢迎你有空来坐啊、哦。我说我们的大门，白天都是开着的啊、哦。你有空的时候，你累了啊，开车累了，你可以停一下啊，到我们里面来凉快一下啊。这个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也可以来这边祈祷。我们不限定说你一定是天主教教友，或者是你不是天主教教友，我们就不欢迎了，我们都欢迎，谁愿意来谁都可以来啊、哦。所以就像这个敞开教堂的大门跟敞开我们每个人的心门，我觉得是一样的重要的。
对，而且呢在几个礼拜前的主日天都告诉我们呢、哦、
嗯，
要从门进来的
嗯
才是他真正的羊、嗯、对不对？
对，
那谁是门呢？
天主是门。
对、
嗯、
所以因此呢你看这几个礼拜来如果我们把福音连串起来、
嗯、
你可以体会到的就是天主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宽大，你看不停地提示我们、
嗯、
透过各种方式，
对，
而且呢就拿我们教堂来说吧，他也指示我们不只是后门要打开、
嗯、
前
门
要
打开，
边门也要打开、
嗯、
让人真正从门进来，
四面八方都能进来，
对，而且要从阳门进来哦，
对对对对，从天主的门进来，
奇怪的门翻墙进来啊、
嗯、
所以其实他对我们的这种宽大跟我们的慈爱啊、
嗯、
那真的是
无以复加的，
没有别的人可以取代的了。
对，所以对于我今天的这个疑问哈，我要特别的再声明一下，就是 上主从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宣告，他是宣告，之所以要宣告是因为过去人们都误解了他，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那么他现在要正确的告诉你们说我是什么，上主是什么。所以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不轻易发怒，是富于慈爱和信实的。在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确实的知道这一点，你不要再有那些不好的或者是错误的认知了。
老爸的话，
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哈。一般的宗教来讲说敬拜一个神就够了，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说是三合一天主圣三？那天主圣三就彰显了天主真正伟大的爱，他怕自己一个形象还不够，那你们切实了解才把儿子降生到人间里面来，跟你们一起生活，为你们赎罪，那你们看到他为你们做了什么，怎么死，怎么受罪。那么他升天以后又怕你们忘记了，没有形象给你看，那怎么办呢？他派圣神下来，那就是他用不同的面貌在人世间游走，都深入到你们的心里面。我们晓得任何的宗教都由心开始改变，那让圣神进入你的心，也就是基督住在你心里，也是说天主跟你在一起，那我们的信仰就可以说是超越任何一个宗教的信仰。我们路是直达到天庭去的，是不经过迂回的，是直达的，因为有这三种的力量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天主圣三给我们的力量应该记住，我们怎么活用它，怎么崇拜它，信赖它，我们有依靠，因为天主在我们身边。